7分钟的时间来发言。谢谢，我也像刚才的发言一样，要感谢您和论坛的组织者请我来，我现在也得只限时7分钟。我已经说到歧视社会政治和少数人这个边缘化，这可能是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呢会可能导致武装冲突。有些原因呢，就是说我们需要考虑到少数人权利这个方面，在预防冲突战略里头呢要考虑这一问题。我现在呢我要发言呢是要讨论、国际人道主义法，所以就不谈刚才说那个问题，这个人道主义的法，人道主义法，这实际上不是为了说为什么有这个冲突，而是为了要帮助那些遭受冲突影响的人们，并且呢要管理战争的方法。非常重要的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国家具有约束力，并且对非国家方面包括武装团体也具有约束力。我现在想谈几点，首先呢要谈一下武装冲突对少数人的影响这问题，在介绍论坛时候已经提到，并且具体来说呢要谈一下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如何保护少数人，并且另外一点呢就是考虑一下如何影响人道主义救援。我们看一下这个武装冲突对少数人的影响，现在已经说到武装冲突一般来说呢会加剧团体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这些团体的能力，并且呢会导致使这个本来存在的分裂更加严重。具体的对少数人来说呢，往往他们被单独的分开，要么呢就是有一方面是用他们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另外呢可能会觉得他们是一种威胁。正如报告员在他报告里头指出，就是如何这个武装冲突影响少数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对他们更加严重的影响，往往把他们作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一种不太得到国家保护的是比较软目标，并且他们这个经常是受到这个性方面的这个侵权，或者是作为一种战略的这个总体的手段来针对他们。也许大家可以觉得，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少数人？实际上，国际人道法并不是具体保护少数人，它保护少数人是通过禁止不利的分开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不能分开，但是在一些情况之下也许需要某一个这个需要呢需要对人有不同的待遇，所以呢禁止的这些包括语言、性别、宗教还有政治意愿、财富、地位等等。所以呢在这方面这个少数人有的时候把他们少数人分不开，有的时候包括政治见解，所以呢这种不利的分清呢它实际上是涉及少数人，但不是具体涉及这个如何保护这些少数人。在准备这一点时候，我觉得我们说到这个禁止不利的分清，来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人道主义方面这个对待个人的情况，但实际上呢，往往在研究方面和在国家具体做法方面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特别是少数人呢，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呢，就是说禁止不利的分清，这就是说如何对待个人。这在方面呢，实际上是跟这个不歧视，这个人权的方面。另外呢，就是说不利的影响如何考虑到直接的和间接的这个武装冲突的影响，并且他们的这个少数人的特性。另外一点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禁止不利的分清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看见这个在武装冲突之后的人，那就是说比如提供医疗和提供人道的治疗的问题，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有一种总体的帽子的作用，包括在进行敌对行动和瞄准目标方面，也需要这个充分的保护少数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禁止不利的分清，是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这根本也说到这国际法管理准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这要求武装冲突各方必须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给这个平民准入，应该是个避免不利的分清。这个人道主义方面需要提供这一些援助，我觉得我们应该记住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他们看到主要准入的问题。而同时呢，我们如果觉得这要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需要避免不利的分清楚的话，那么一个国家或武装冲突是否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基于这种分清的情况之下，应该有这个义务啊不允许。我现在看时间用完了，我就不讲了。